向上的回向，亦有所得，有所求之回向，无上菩提，也应该回向。因为你常常回向啊，也能够增长自己的道心，也有这力量。为何放光动地也是神足通？这个神足通也叫做如意通啊，何种啊程度之人可得运神足通？这个没不修学圣道，不相信佛教徒，不相信佛教的人，他要肯用功修行，肯修禅定，也能够得神足通，也是能力，不是不能啊。不过这个得神足通的人一定是得禅定了，一定是得舍戒四禅了。得了舍戒四禅的人呢，他没有欲，他没有欲的时候，他远离人间，多数是这样，在深山里面住。人间的事他要入定，想要知道，也知道人间的事情，但是他都不管，也管不了。人间的事他也是管不了，他也就不管了。他就是一天入定，享受这个禅昧落，有的时候可能和这个同阶层或者更高层的天神来往，他们有的时候谈谈什么，他也不管这件事。除非是你和他有特别关系，他可能会和你有点来往。何种程度的人可得圣洁？何种程度的人可得意识？得圣洁是对于佛法的认识，那就是要深入经藏，才能在佛法中得圣洁。好，得到这样的认识，外道可否修得此三种神足通？是可以的。啊，你说这个圣洁，这是的。八地菩萨有灭尽定，可同时分身无数世界广度众生，其与一时神足通有何差别？那不同了。我们呢，一般的人神通是作意的神通，欠神通的时候心要作意。那八地菩萨以上的菩萨他不用作意，那就不同。而且这个有那么高深的境界的人呢，他现神通的时候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，他心里无所求。其他这个道行浅薄的人，那另一回事。好了，我们结束啊。
还有问题？
好好。你有两个问题。
对。
啊，不好，你。
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像最新的本性就是不生不灭嘛，那一切所谓无常就是没有不算在自性里面，就是假。那因为因果而合成的，像这个身，那什么是自性呢？
现在说无自性啊，这现在文上是说无自性，无自性。
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像楞严经，在楞严经佛跟阿难尊者谈话哈，那佛就比喻一个手巾，他拿着手巾出来，好像是阿难请阿难尊者把它打结，那。是否可以解释这个生和字和他在这个他们两个对话？
你那张纸给我看。
写英文的。也有注意符号。都有。
啊，你说什么的？我不懂英文。 不懂英文，你说英文我不懂。你在那么，你后面那个问题是什么？
后面那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对话《楞严经》对话，那个佛用那个手心来比喻，就是那个经和那个打结，还有你今天讲的这个字和他，还有这个声，两个有什么类似或是分别吗？
这个《楞严经》说那六个结，它是那上面说出了一个结一个结，主要就是烦恼结，内心里烦恼，烦恼里边主要是无明。我们呢自己能够觉悟到的是初显的烦恼，但是初显的烦恼是以微细的烦恼为本，微细的烦恼就是执着，无论什么都知道真实的，这就是结。就是在这里边分出六个差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要是你能够通达一些法空，你不执着了，六结就都没有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吧，
对，师父，我有一个问题啊。我们在家人就是出家人，我问你，就是出家人啊，除了比在家人时间多以外，就是修行的时间多、环境好以外，有没有其他的殊胜的地方？就是你出家有没有其他殊胜的地方？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呢、在家人这我看在座的人里面这一生这一世啊，有决心要出家的人可能不是很多，可能都有个共同愿望，就是说我下次再做人的时候，我这一生要种什么样的因，我下次再做人的时候我就出家了。是不是可以讲我们这一次要种什么样的因，或者说怎么样的行愿，以后下辈子就要出家，这一世没有这个决心？
也是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家修行的时间多过在家，另外更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是这个吧？另外的殊胜的地方呢，主要就是环境。修行的时间比在家人多，但出家人的环境也比在家不同，就是到大殿看见佛，到丈量楼上就是经书，再到讲堂上大家都是同班横者，这个环境也很重要。说我静坐的时候啊，心里打妄想，你这样的环境也会打妄想啊。说我到大殿上啊，拜了一百拜以后，甚至出汗了，那么就是有这个妄想啊。或者我是到讲堂去听法师讲经，这个地方还没听懂，这个地方听懂了，就是这个妄想。他这些妄想的细胞性不大，你容易停下来。时令你的直相应，观也相应，所以他这个环境啊能顺于道，是道的增上缘。你将来说出家人修行的时间多过在家人，但出家人的这个环境也非常重要，和在家居士不同。其中另外有一个就是你啊，就是学习经论的时间多，一切的功德都是由学习经论的智慧中来。要不学习经论，出家人不学习经论呢，要我看也不是这么好。有什么好？在家居士就是修行的时间少，而这个大环境啊也是困扰你，你想要修职，你想要修观呢，都是有困难，所以不如出家好，就是这样子。而这个要出家，你一定要思维啊，出家修要圣道的功德殊胜，要在这个上多思维，那么你出家的愿望逐渐就会增长起来，就有可能会出家。如果你不在这里多思维啊，出家好嘛，我在家也可以啊。 就不一定能出家。这个问题就答复到这里哈。第二个问题呀、啊，我想要来生出家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准备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这个准备或者那样也可以，你自己写一篇呢短文，不必太长，在佛前读，就是我希望我弟子某某先拜佛三拜，然后向佛说，我弟子某某愿意来生出家啊，希望佛菩萨帮我忙啊，令我来生不迷惑。因为我们今生啊，在佛法里面栽培啊，也是有多少智慧，还有多少福德的。这个福德大了啊，就能够迷惑人，而不愿出想出家还是不能出家的。就是你要发愿的时候，我将来生的时候，无论是福德多大啊，要智慧多高，做皇帝都可以，但是我能放下，我不做皇帝。我不留恋世间上的富贵，能够放下一切，修修圣道。你可以写这篇文，每一天读一遍，可以每一天一次读三遍，磕三个头，将来你能出家了，就可以出家了。这个出家的原因呢，出家能出家也不能出家的原因呢，一个是你有如意的境界。世界上如意的舍身向外出，你不容易放下，所以不能出家。第二个看不破，也有大智慧，还是不能留恋的，还是能出家。就是本身的智慧的问题，外面的境界问题互相有关系，所以有的人能出家，有的人不能出家。你要思维这个道理呢，除了家，就是你刚才说修行的时间多。而大环境是顺于圣道的，容易成就，所以就能应该出家。要是现在的时候，常常思维，常常都是现在还是有可能的，不是决定是能出家不出家，不是决定，就在乎你念心的智慧观察，出家不出家不是外边的境，是内心的事情。哎，我再看我们今天的世界呀、啊，很多的苦恼。如果你的智慧敏感的话，也就容易出家。我的看法是这样。我这样答复好了吧？啊，因果一定是一时嘛。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必无，是不是因果同时的例子？因果有的因果是同时，有的因果是前后，前后的因果也有，是同时的因果也是有，不是决定是同时，不是决定是前后。不管是前后的因果，同时的因果，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不决定的，自性不可得。应该这么说，不起灭定现住归一，是不是根本智后得智并起的例子？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啊，这是到第八地以上的境界，第八地以上才可以。你读这个《华严经》十地品，你看看那个第八地的境界，好，这个是他同一时间在十方世界亲近诸佛，同时广度众生，都是在定里面出现的，正好是这句话，不起灭定现诸唯一，是这样子。好，要根本智与后得智并起，是不是一定要成就灭尽定？当然是成就灭尽定。不，这在经论上是有一点不同的说法啊。一而离垢的三发光的是现在无难胜地，在解释密经里边，难胜地就好像是 根本质与后者质是同时的，也就是真熟地、真地、熟地、地义地和世俗地是同时原永不二的这样意思。
那个师父的意思是说，照这样讲的话，那是不是要根本质跟后者质并行，不一定要成就灭尽定？如果说根据陆中论的意思看起来，就是说其他经典昨天师父讲过，就是说这根本质跟后者质可以并行，像成为世论的话也是这样讲，就是说五地的菩萨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。
是是。
但是陆中论的意思，他要入灭尽定，好像是第六地的菩萨才可以入灭尽定。
这是华严经说的。
对，
第六地，第六地就能够入灭尽定，但是到第七地的时候，刹那间就入灭尽定。他还是有点深浅，还是有点深浅的。从未到地，未到未自定，到初禅要修不净观，寻思的方法对治欲，成功了以后就是初禅。在初禅已经没有欲界的欲，为何还叫有寻思的？对，这个欲，这个欲学师尊也说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初禅是接近欲，所以他还时常的思维欲是不净。那二禅和欲界圆了，所以他再不修不净观了，所以无寻无实定。这是欲学师尊这么讲。好，入了舍界定，前五识不动，是的，身的处受没有，只有第六识在活动，如何能感受禅定落？第六识能感受啊，第六识是能感受的。你就是我们睡觉，睡觉的时候，这个睡觉的时候我们是在睡觉嘛，眼睛是闭着，但睡做梦的时候眼睛能看东西啊，也能听声音，实在不是眼识，不是耳识，第六识，第六识能见能闻。所以这不但是在入定，就是我们睡觉做梦也有这种事情，是能感受禅定落，能感受禅定落，在这个欲学识的论说是第八识，第八识能感受禅定的落，是第八识的意思。这样讲呢，就比小乘、比清净道论说的圆满了一点。金刚经上说，要人能书写受持读诵宝印，说无量无边功德，何以五百大阿罗汉弟子无人呢书写传诵？这个事是那样，金刚经是大乘佛法，阿罗汉是小乘佛学学者，那当然他们没有遇见大乘佛法，他没有这件事。但是你也不可以说五百阿罗汉没有读金刚经，这句话还不能说的。他们有可能回小向大，他们有可能受持读诵金刚经，而且这个须菩提尊者他已经说了他受持读诵金刚经，其他的像婆罗诺尊者、摩诃迦摄尊者，在大般若经里面他们都有在法会里面听闻读诵的。所以你说何以五百大阿罗汉没有人书写读诵传诵，这句话还保留一下好。基督徒说上帝有自性，这上帝有自性，在佛教来说呢，佛教不承认有上帝这件事，不承认基督教所说的上帝。佛教是承认世间上万事万物以心为本，都是心造的啊，要言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哪有上帝创造万物这件事？所以佛教不承认这件事啊。所以何以破，就是众生至少有上帝，世间万物是上帝造的， 这句话没有道理。我看见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读一本书，说是德国的希特拉现在在天堂。这句话呢，就是合乎上帝的教义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上帝控制的。希特拉没有罪，他杀了多少犹太人，发动世界战争，这些苦恼的事情是上帝的意愿，希特勒不负责任，所以希特勒可以到上天堂去。但这就是在佛法来说，这是不合乎因果的道理。所以何以破，就是不合乎因果，能够啊使令众生的思想愚痴，所以应该破。
延续法会跟你问，我们说这个道雅是由道种生啊，不由脉种生。那这个延续法的决定性不能在自信上安立，那中观应该怎么安立这个道雅必从道种生的这个决定性？
道雅
必从道种生，这个决定性不能在自信上安立，那么应该怎么安立？
就是、由于好的因缘接触佛法了，栽培善根。就是这个圣道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不是，所以我的问题是说，道雅会是由道种生
啊，
道雅不从脉种生，那么这个决定性的话，中观要怎么安立？
中观就多闻熏习，你常常如理作意修止观，这个道雅就逐渐增长。我回答对，回答对。我的问题，我没有十分听懂你的意思。道芽从道种生，
是不从脉种生，不从
脉道
跟脉。道芽从道种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外边那个植物道种生，道芽从道种生。
道种
啊，我先是这个圣道的道，稻草的稻。道芽从道种生，对不对？
不从脉种生。
是。
那这个决定性的话，不能从道的自信上安立，我们应该怎么安立？
就是不承认道芽有自信，也不承认道种有自信，都是因缘所生，不是从自信生。就是佛法是一切法，还是承认世间法有生有灭的。那么你说不承认有自性，那么什么能够生一切法呢？就是因缘生一切法，每一法都有因缘生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从上帝生，各有个别的因缘生出来种种的事情。中观是这么说，诸法因缘生。
所以这个决定性有没有自性的过失？道芽决定从道种生，这个决定性它本身有没有自信的过失？
这个呀，没有自信的过失，没有自信的过失。道芽从道种生，那么道芽不应该从脉种生，因为他们没就是这件事嘛，所以是没有自信的过失。就是要有生有灭，就是无自信的。要有自性就不能有生命，所以不犯有自性的过失。你道芽从道中生，这是因缘了。要承认有自性，道芽不从道中生，这才符合自性的意思。所以道芽不从道中生，那是自性生。要是说芽从种生，就是因缘生，而不是自性生，所以不犯有自性的过失。
师父，我可以讲一下他的问题在哪里
啊？
因为道种本身也是道子生出来的，它是一个无始的一个循环，你不能说它本身有自性。所以你一直去推推推推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推不出来的东西在楞严经上就讲是佛性，可这个佛性它又太具体的讲出来以后会让人家攻击，所以很多像中观跟唯识 都不敢去接触这个问题。
你说不敢说错了。
我说没有很明显的去。
因为这个我是那天说过，这个吕澄写个楞严白尾，他就是接触这个问题了，他是接触的。这个他的意思说，道芽决定从道种生，这就有自信的倾向，不是从脉种生，他决定从道种生，是不是有自信的故事？是这么意思的。当然这个对的，你道芽从道种生，道芽从道种生，不可以从其他的因缘生，也有个决定的意思，有个决定的意思，有决定的意思，但是这个决定呢，它还是无自性的，因为你从道种生，你就是无自性，因为这个善法有善法的因缘，恶法有恶法的因缘，出世间的圣道又有不同的因缘，它就是一类一类的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，是不是有自性的过失，我们也可以这么讲，但是在这个某一种事从某一种的因缘升起啊，它是有类别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加以选择啊，可以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否也可以这样的向上进步，向上升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使令我们可以离苦得乐，并不是说像外道至少有自性就是不能改变的，和那个自性的意思不同，能改这样的说法，使令我们能够转凡成圣，使令我们可以得圣道，倒还是不符合外道这个自性的说法，和那个说法不合，不相合的，我们可以转变，所以就是没有自性的。这个所自心呢，在第三地，佛光尽分所自心，故此三地名发光。是什么？那你说是什么？你说是什么？当然这上面是学习佛法，逐渐逐渐的增长智慧，能够灭除烦恼，初地是这样的，二地三地四地都是，乃至到佛地才究竟清净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要是我们没有烦恼，这些事情都没有。
师父，我有问题。
好，
万法唯心道跟佛陀说的诸法因缘分似乎有点不太契合，可不可以稍加解释一下？
这个是这样，说因缘生呢，就是这个话说的圆满一点，普遍一点，说是唯心所造呢，也是一心所造，是因缘中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因缘，是这么回事，它还是因缘生，就是特别重要。的确，我们无论世间什么事情，都是要心为主。你做善也是心，做恶也是心，哈、啊，出家不出家也是心，啊，戒定慧都是，什么是戒也是心，定也是心，慧也是心，离开心什么事没有了。所以，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。所以是心所造，小乘佛法也有这个意思。
所以它不是唯心的。
说
的万法是。
要是说是诸法因缘生呢，这里边不感觉到是唯心论，但是唯心造呢，就倾向于唯心论了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说唯心造呢，倾向于唯心论呢，不要说倾向，就是唯心论也很好。使令我们知道怎么样改造自己，就是你要注意你这一念心的，也是很好。好，
心倾向于增长的话，那到时候又犯了常的过失啊。
但是说诸法因缘生也可能也不妨碍是真常，也是你要用真常唯心来解释也是可以，说是一切唯心道，你也是用真常唯心解释也是可以。
那这会不会犯了常的过失？
要用真常唯心来讲，那就是有这种过失，就是常，就是有自性的过失，有自性的过失的。但是佛教是的确是有这样的经论，因为这个起心论楞严经就是有真常的，常住真心性清明体，就是有这个。但是这件事呢，在我们末法时代，我那一天说过啊，从了宋元明清到了中华民国，到了现时代，还是很契机，很多人欢喜，因由此而信佛，由此而生善，那也很好嘛。
自信是不生不灭，那一切无常存是自信，是第一个问题。
这自信是不生不灭，这句话用真常唯心解释好。自信不是不生不灭，但是这用入中论和中观论的思想是无自性的，那么就是自性空，自性空里面生灭不可得，但是它没有常的过失，还有一点差别。请你叙述此次来南丸弘法的因缘，并请分享你来此地是什么心境。我来这里就是赵云清请我来讲入中论，就是这么因缘的，是这样的因缘来讲入中论。这个因缘就是这样的，那么现在也能得到菩提教会的合作啊，能够在这里我们学习入中论啊，说我来这里是什么心情，并请分享你来此地是什么心境。我来在这里是什么心境？来这里是什么心境？我自己，你等一等，我自己问问我自己再回答。你好，好。
师父，既然刚才大家都提起《楞严经》那个讲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哈，但是我记得好像某一大师在那个《大圣起信论列王书》里头讲哈，这个唯识和这个各种宗派的这个看法哈，如果看得正确的，并没有冲突，就是。
对，因为这个藕益大师他是融合。他把这个性相的融合在一起，但是在我在想，也是口头上的问题，就这样解决了。如果你要修止观的话，我因为这个问题还没解决，因为这个很久以明清啊、宋朝的、唐朝的时候，善导大师就主张念阿弥陀佛，啊。也逐渐的念佛的也特别多，修止观的也越来越少，所以这个唯识中啊、三论中乃至到真常唯心论的，他们思想上的冲突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嘛，你讲空讲真常只是嘴讲一讲，你心里不用这件事，不用这件事。什么人用这件事？就是修止观的人，他要观一切法因缘生是空的，即空即假即中，这里边有问题，是唯心所现的，是诸法因缘生的。这个入中论的作者他也不同意唯识的见解，这里有冲突，而这唯识啊和中论对于真常的思想也有冲突， 一个从这个是修止观的时候观摄到这里，不修止观没这件事，这是我嘴讲一讲给你听听而已，你心里并不用这件事。就我们现在的佛教多数是这样的，讲经都是给你听听的，我心里不用，我心里干什么？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并不用这件事。所以这个冲突性呢不那么严重，演变到现在呀、无所谓。今天的佛教徒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无所谓的事情，连在学不学佛法也无所谓。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是这样的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那可是有冲突。那因为他要用究竟是唯心所造呢，是即空即假即中的，是无自性是有自性的，这心里面是有事情。但是现在要是我们深入的学习，就有这样的问题。你要学习楞严经的话，很明显的不能修无我观，不能修无我观修不来，因为那就是常住真心就是我嘛，自然是这样的，自然就变成这样的境界。那也不能修无我观，不能修我观，要是站在大智的论，站在这个欲切实论，站在无着菩萨弥勒菩萨龙树菩萨的立场，那就不能得圣道，不能得圣道，那你就是凡夫了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事情怎么办？
师父打个岔，像我的话，我当然没有很深入的修止观，但是我觉得我的离得太远了但是我觉得并不妨碍我去无我，因为呢，我觉得要自觉圣智乐以后才能够见到常住真心。我现在根本还差得太远了，我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，这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在自觉圣智乐是楞伽经论的话，楞伽经主张无我的，如果见着常住真心，那就是有我的，而不是无我。他说修无我观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无我观都无分，还是无分别的，不是只找无我的，也不能只找我，也不知道无我，是无分别的境界。你要是这样才能得到自觉圣智乐，如果有分别，这是空，那还是戏论。还不能得圣道呢。但是开以要是读楞伽经的话呢，那就是另一个态度。要从楞伽经立场来说，涅槃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是方便谈，要从楞伽经的立场来说，它是方便谈，就不是佛法的中心思想了，是千方便的，就变成这个。但是可以，但是我们学习楞伽，今天的佛教啊，学习楞伽经的人呢，他就到此为止，也不欢喜看般若经，也不去读楞伽经，所以就那心就是停留在这里。今天的佛教徒多数是这样，我学习这部经就停留在这里，学习那部经就停留在那里，而不能广学。因为广学的时候思想有冲突，你自己能融会吗？就有困难。而在这个今天的佛教，本来我的想现在是过点了，我的想法，如果我们汉文佛教到缅甸西兰泰国去学习南传佛教，回来的时候就毁谤北传佛教，我们到日本去学习佛教，回来也是说中国佛教不对；学习藏传佛教，也回来说汉传佛教哑哑无。你看那个是那个邢树之翻的《菩提道次略论》，他前面有个序文，他就是这个态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学习这个汉传佛教的，要是如果你学习你不能圆融的话，也一样，也会说种种的问题，也会这样子，思想会冲突。但是在今天的佛教，我们看看我们佛教的文宣杂志上也没有这件事，也没有这件事，大家打比仗也没有这件事。要什么时候会有这件事呢？如果是常常的会修止观的时候呢，就有可能会有这件事了。南北传佛教显密的佛教就会有冲突，会有冲突的。你看看这印顺老师的书，他的著作，他就不赞成密，他不赞成密，他不赞成密，他有他的见地，不是随便云云的， 你也应该注，我们佛教徒啊，不过注意这个事情，我也你我看也不是很多。而我们说法方法是，那是他是在汉藏教里面是教务主任，太虚大师在那里啊，太虚大师当然是院长，他是教务主任，那个法尊法师是什么身份我说不清楚。太虚大师派他到西南去学习佛法，等到日本投降以后，他回到中国来，哎，他的思想就有点变化，他就有点偏重于南传，就对于北传不满意，就是人就是有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啊，做法会很忙，根本不惜思维这些事情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的思想不在教义上注意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有的时候需要这个也缺稿，需要有篇文章支持而已。今天我看到学习楞严经在台湾也还是有，有几个两个大道上也是讲楞严经的。但是你深入的学习呢，那思想上就会有冲突。而在今天，我现在还没看见，当然我看见的佛教杂志也不多，也许有我不知道。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就结束啊。这个昨天呢，有一个问题我没回答啊，我说我要想一想啊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分享你来此地是什么心境？昨天没回答，没回答。我回去要，我说要想一想，我的确回去想了一想。我的心境就是，我现在在这里呀、啊，我的心就是，因为这里又有法师嘛，我的心境就是和各位法师和各位居士来学习入中论，这就是这个心境。我不是，我是老师，我跟你们讲，是这个心境。就是我共同的学习，就是这个心境，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师父刚刚说到这个中观跟唯识的区别啊，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。这中观说世俗地的话，都是假名，都是假名啊。那这个唯识呢？那他叫安立，这个名焉有跟自性有。那这个如果认为唯识的名焉有，就是等于中观的假名有。那么在世俗地上，中观跟唯识看法就是不同的。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说
是。这个是那样，这个中观小者说，一切法是因缘有，因缘有就是无自性，只有假名字，所以叫做名假名有。这样的假名有和这个唯识说的依他起，应该是无冲突。因为假名有是有，就是也是有老虎，但是老虎自性空，说是假名有的老虎。这和这个唯识学者说依他起所幻现的一切法也都是假名有，但是假名不就是这样，是它应该是无冲突的，没有冲突。但是唯识学者用的这个名言呢，和中观学者用的不一样，在这上有点冲突，而实在是应该是没有冲突。实在是因为他这个《摄大乘论》，他说一切依他起法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都是如梦中境，如水中月。那这样子不就是缘起有，就是如幻，就是假名有吗？并不是像中观学者所说的自性有，自性有就不能说是如幻如化了吗？所以实在是没有冲突，我这样理解。好，
所以师父意思就说，唯识所说的名言有，并不是中观所说的假名有，同样的名词相对来意义不同，所以因为唯识而立。
唯识说名言有，又不同。名是唯识说名言有是辩解之，辩解之是只有一句空话，但实在没有那件事，不是依他起。依他起是因缘有啊，是有这么一件事。比如说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，那这是有这么一件事。不过它是如幻如化，那这个如幻如化 和中观小者说的假名有是无不冲突。
我认为在中观的学者他也讲也用名言有，
是是也用这个话，
不是说中观就是假名有，中观也用名言有，
也用这句话，
也用这个，
是的。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在上面没有冲突，没有冲突。但是你要一定破坏了，也是你